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日前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状态调整，全面实施三孩政策，去应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保持人口红利和对中国经济发挥的作用。分析人士就说，要逐步缓和人口出生率下跌的趋势，中国政府必须要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但是过去40年的一胎化计划生育种下的恶果，至少要几十年时间才可以消除。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政府5月31号对计划生育作出重大调整，推出了放开三孩政策。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曾经经历了50至60年代、60年代至70年代两次生育高峰，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难以维系人口过度增长的需要，中国政府就逐渐收紧生育政策。在19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将计划生育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并且写入中国宪法。但是在强制实施40几年一胎化政策出现了各种问题，尤其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中国政府在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两孩。今次他在现已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全面开放三孩，希望通过双管齐下策略，既放慢人口老龄化步伐，又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出生人口数量显著下降的事实，从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当中得到了验证。这个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60岁以上人口从10年前的 13.3% 增加到 18.7%， 65岁以上的比占就是 13.5%。 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的1465万减少了265万人，降幅大约是 18%， 连续第四年下跌。有分析就话，如果按照中国政府的理论的构想，放开三孩政策之后，中国未来出生人口将从去年的1200万逐年增加到至少2400万，也就是去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生育率的 1.3 增至 2.6， 但仍然低过大约3的总和生育率。而且如果能够保持这个生育率的话，老龄化和劳动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1.3 的总和生育率被认为是生育水平较低，总和生育率 1.5 被认为是一条高度敏感的警戒线，下跌到 1.5 以下就显示着可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一般就认为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2.1 才能够保证下一代人口总数不增不减。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的政策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是一种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想法。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高级研究员，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论著《大国空巢》的作者亦附言说，三孩政策开放之后可能会新增20多万的三孩，但是中国2019年初婚人数比2013年减少了987万人。2019年20至24岁结婚的数字比2011年显著是减少了580万人。这个就代表着今后几年中国的一孩、两孩的出生率会显著下跌。他说，
那么就意味着今后几年中国的这个一孩跟二孩的出生数就会减剧的下降。中国生育率
亦附言话，中国生育不是怎样去提升的问题，而是怎样去防止它过度下跌的问题。三孩本身可能会增加20多万人，但是一孩和两孩每年要几百万地下跌。亦附言话，中国人口出生率下跌的另一个原因是离婚率不断升高。他说，中国的离婚率是3.4%，日本是1.7%，台湾和南韩是2.3%。面对结婚减少、离婚增加的情况，中国出生率只能够会不断下跌而不是增加。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孩政策和2019年中国经济急速下跌逼近 6% 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改革初期去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也就是投资、出口和消费，他们的效益都减弱。新的三驾马车就是医疗、教育和养老就备受争议，必须要另辟蹊径，找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分析认为，如果育龄妇女都能够生三个细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对有关行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 苏宁金融研究院根据公开的数据整理出中国抚养儿子的成本，从怀孕、生育、抚养到18岁的各种支出，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10个成本最高城市在内的中位数，就是每年每个孩子的成本是10万元，减少265万新生儿人口，对应的要去减少接近2700亿的各种消费。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减少了265万人。如果中国人口生育率从目前的 1.3 增加到 2.6， 即是再增加1200万人，按中位数10万元计算，每年带动的各种消费就超过 1.2 万亿。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是 101.6 万亿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说，虽然多出生的人口必然会加大对有关行业的需求，例如婴幼教育和医疗等等，但与其说多生孩子会拉动经济，不如说会加重家庭，包括祖父母家庭的负担，子女生得越多负担越重，他说。
但是这些不是经济增长点，它不能带动经济，这只是增加这些人的负担。
谢田说这些不是经济增长点，不能够带动经济，只能够增加这些人的负担。如果要花更多的钱去养活儿女，去读幼稚园、读小学、读补习班的话，在其他方面的开支就会减少了。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负责人接受中国新华社专访时就说，中国将会统筹规划，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的政策，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对婚嫁的陋习、天价的彩礼等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同时发展为普托育服务的体系，降低家庭教育的开支，去完善生育休假和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房屋等支持的政策。观察人士就说，即使几年前开放了两孩之后，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生两孩，尤其是生活在经济发展较快、房屋教育等生活成本较高的大中城市里面的年轻人。除了承担住房、幼托、医保、生活开支以及巨额的房贷等各方面的压力，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还要照顾四个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已经令到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压力了，在体力、精神上可以说是不堪重负，再加码生二孩、三孩，等于在他们的颈上套上一圈又一圈的锁链，在他们的头上压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夫言说，中共的极权体制最擅长通过所谓法律和行政手段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但是鼓励生育刚刚就是他最不擅长的，因为要拎出巨额的财政支出去扶植，而且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易夫言说，第一个就是养不起，第二个就是不愿意生，而第三个就是生不到。针对养不起的问题，易夫言建议提高年轻人，尤其男性青年的就业率，因为稳定的收入是他们结婚生仔的保障。而另外降低医疗、教育、托幼的补贴等等费用，提高工作收入在 GDP 当中的比例。对于不愿意生的问题，易夫言就提出，除了提倡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庭值观之外，还要改革中国的社保制度，主张以家庭作为单位，夫妻一方交税，令到双方都可以享受社保退休金。在生不到的问题上，易夫言就建议改革教育体制，缩短大中小学的学制，降低因为结婚过迟、年龄太大所导致的怀孕和生育难的问题。易夫言又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强制性计划生育已经改变了公众的生育观念，而且中国整个经济和社会格局都围绕着主流家庭，也就是父母带一个孩子而进行的规划，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停止了，这种格局也很难改变的。他说，
整个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即便你这个你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
易夫言说，整个生育下跌是全球性的危机，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也会下降，生育下降就好像石头在山上本来就会慢慢地滚下来，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到他们一脚将石头从山上踢下来，生育下降是全世界最快的，未富先老，石头滚下来呢就非常容易，一脚就可以踢下去了，但是要将巨大的石头从悬崖上举上去呢，这个就是很难的，难度是非常大。同时美国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女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中国似乎是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实际上中国当局仍然控制着妇女的怀孕和生育权。她说
I don't think that the three-child policy is much of an
improvement. 瑞杰说，归根究底，中共仍然掌握着妇女的生命，充当着所谓的子宫警察，如果妇女在政策外怀孕就会被强行堕胎，另外更加重要就是如果你是未婚先孕仍然会被强制堕胎，中国需要废除所有强制堕胎和绝育。瑞杰说，无论是以前的一胎化政策或现在的三孩政策都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他认为中共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夫妻最亲密的私隐的决定之上，生不生细路、生多少个细路是夫妻之间要作出的决定，而不是中共的决定。瑞杰呼吁中国全面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给夫妻根据他们的意愿和条件去生育儿女，政府要做的就是从教育、医疗等方面推出措施鼓励夫妻多生子女。亦呼言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就好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水桶，即是补其中一个短板是不够的。他说，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导致到中国人口结构千疮百孔，要靠一副中药就能够治好，这个肯定是骗人的，几十年的慢性病要一副中药治好，这个是不现实。亦呼言又说，中国目前的人口问题是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之下种下的恶果，要解决各种的难题，提高生育率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中国政府在不侵犯人权的条件之下能够探索出一些鼓励生育的方法，对整个世界亦是一个好的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